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文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哎，今天我们这个小魏从镇上逃脱，不见的人呢，现在他应该是这个三字会上班时间呢，怎么回事呢？长约归去了，
来不了。
哎，我们上次留了功课，结果你做了没有？
我做不出来呀。
哎，也做不出来呀。
我想到，我看咱们上次看那个诗篇78篇，然后我去再看这段时间的话，我就联想到那个摩西他们在生命记那时候吩咐以色列人，就是对他把那个祝福的话和那个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他面前。然后我就联想到这一点，然后我没有试着去写。
要试着写才算呢，因为不写出来大家都是大作曲家，大家都是大文豪啊，那写出来才知道。主要我们就是要看说怎么样从圣经再读出更实在的东西来啊，就像他们以前的人读圣经再写下来，他又变成圣经，这好厉害啊。我们当然没有那个本事，可是还是值得试试的。但是今天小魏没来呢，所以就不好交作业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们交了作业呢，他会对不起他啊。那我们先往下查吧。上次我们查到这个，
就
以色列人呢、啊，这个个人任意而行，把神的约柜扛着，他觉得是件好事儿，错不了的事儿。来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大声欢呼啊，结果非利士人听见了，就因为这件事情呢，他们就刚强做大丈夫啊，免得我们做希伯来人的奴仆，如同他们做我们的奴仆一样。好了。这一征战之下呢，就是这怎么讲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还是说时快那时迟啊，底下发生的事情一连串，可是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，这底下发生的事情呢，就从讲到22节啊，发生了好多事儿。发生哪些事儿，这个穆恩给我们读读，给我们数数吧。
首先有一个逃兵逃了，
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，首先当然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嘛，他先打败了再说嘛。
哦，打败了，
对，
扑倒了3万。以色列人打败之后，然后约柜被掳，以利的儿子，
两个儿子都被杀，对吧？这已经3件事了，但是两个儿子到底怎么被杀的，连记都不记了，就在3万人中间，
不重要了，
对吧？他们掳的时候就把这个。两个儿子也杀了，因为照说他们应该在这个约柜旁边的嘛。这么大一件事情，这两句话就记完了。以色列人败了，各向各家奔逃，被杀的人甚多，步兵就扑倒了3万。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都被杀。哎呦，这个事儿一下子这个情况不对呀、啊！以色列人根本还没想过来说，哎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约柜不是已经来了吗？就已经来不及了。那这个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？我们要常常这样读这个圣经就比较有意思了。
你说这个以色列步兵扑倒3万，简单的带过这件事情？
也不是，就着这段的记载，它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？这不能说是联想了，应该是感想。因为这已过的事都是会重新再来的，这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教训，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角度藏在这一个很简短的记录里边呢，是我们应该试着去稍微体会一下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传道人的这个功课嘛，对吧？讲台查经就是要帮助我们自己，哎，怎么从这段圣经里面讲出一些 大家可以啊有收获的东西。
要就着要就着咱们上次，
就着什么都可以。
很明显。
很明显是吧？
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所行的就是把这个约柜抬到这个战场上面，坚硬上面，然后他们拜的非常。如果说在神家中服侍，如果你行的就是说是圣经所不允许的，或者就是错的，圣经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的，然后你这样去行的话，那么你最后会是神的家中会遭受很大的亏损。
但是有的时候在中间你也蛮发达的，像我们这边这个最大的教会，它里边很多事情都是圣经没有吩咐的，可是人家做的蛮好，钱也多，人也多。
是啊，没错啊，你把肯定是你把约柜带到营中，你看地还震动呢。
是，
看到的这一切状况不一定就是说，就是神与你同在啊，或者是你就是所谓的复兴啊，不一定是这样。
但另外同时你就看见说，你不但是服侍的路错，你旁边跟着凑热闹的所有的人呐、啊，从长老啊到这些百姓啊，打发人去扛约柜的啊，这些信头很大的人呢、啊。他们因为对神的心意不明白，而且解读错误啊，到最后啊，自己的命都赔在里边了。而且当事情转变的时候，一点征兆都没有，说倒就倒了。这个一个本来就不明白神的人，当神做事了，他还是不明白，他活着不明白，死了还不明白。
嗯，
那神既然任凭他的百姓去，这个审判来到，他也不再加以解释了，没有更多的警告了。那我们前期谈过说，哎，如果你是一个有两个儿子，让不让人家抬约柜，那个问题还小，因为往往我们不是留在这样大的一个决定里面。但是你如果是老百姓的话，你跟不跟着凑热闹？你说那天这个一杀起来的时候啊，那扛约柜的、不扛约柜的、同意扛约柜的、不同意扛约柜的，全部杀在里边了。他管你是真的是兵啊，还是人，对不对？跟着起哄的人。
你凡是在这件事上有罪的人都被
对，你都得到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教训。而且这个教训等你各向各家奔跑，甚至被杀的人甚多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还是不明白，他们还是搞不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。你要从这个结局里边往回推，你就可能推出不一样的结论来。比如说这个约柜没有能力啦，或者说这个神是假的啦，这都可能的。
那这个倒很危险
一些，因为一下子事情不顺利了。其实在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之前，人走错了很多很多的步，人对于神以及神的旨意、神的吩咐有很多错误的解读啊。那加上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，圣经明讲这是神要审判以利亚，审判他的祭司啊，要从祭司家开始审判，审判他的会幕，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，那你就更是无路可逃了。这时候没有征兆，事先是不是有征兆呢？其实有的呀，神就神人也来跟他们讲，撒母耳也讲，是不是？给跟老以利讲了，这日子要到啊，神要废弃你们这家来。
我在想，那个神人在跟以利说的时候，要处死他这个打仗，以利当时也估计是不是没有拦他，他两个儿子，
他想不到这事儿啊。就算你打算得到了，这是百姓要来扛，你能不去吗？你能不给吗？不跟吗？神要做事，你就拦不住了。只是你现在已经没有悔改，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，因为神的审判来到了，这挺怕人的。那从这个被杀各往各家奔逃的人中间呢，哎，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人跑出来了，这个就是电影的镜头就开始照了，对吧？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来到示罗。我们以为神的审判就过去了，被杀各自奔逃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我们还没有问的就是说，然后这个非利士人怎么样呢？他杀得痛快，他有没有继续杀？
非利士，
对呀、啊，你打胜仗一般来说继续打下去了，
没交代。
这是为什么？
这圣经要记载神怎么审判以利家，非利士人没关系。
不，你看从后面的记载看起来，非利士人真的就撤军了，有没有继续打下去嘛、
啊？
对不对？
那神就是要借着非利士人来审判以利家。
其实我想这其中有一个原因，这个原因是很有意思的。这个原因很像主耶稣，这个非利士人一下掳到耶和华的约柜啊，那怎么样啊？高兴
高兴
去了，
得到这个。
就像那个时候，他们派人出来抓耶稣，抓到耶稣，那门徒他们就干什么了？就算了嘛，
不管了。
要不然这次打仗，要不是神的约柜被掳的话，他们恐怕一路要杀，杀了很多很多的城了，掳了很多很多的人，这个祸害更大。因为本来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以色列人是做我们非利士人奴仆的，他们现在居然摆阵出来跟我们打仗，那这笔账不算下去怎么行呢？恐怕只是因为掳到耶和华的约柜太开心了。
那你说这样也算神的恩典
哦？哦，那当然是神的恩典了、啊。主耶稣把自己交在这个的卖他之人的手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啊，那击打牧人，羊群就四散了。这个和这里很像，很像。你看，这是一个隐藏在圣经里面的一个预表。但是从一方面来讲呢，这个仗打完了，菲尼哈的儿子被杀了，非利士人都已经把约柜高高兴兴的扛走了，这个战争算是过去了。没想到这个审判的事情完了没有啊？还
没
有啊！呵，这底下就更精彩。前面两节就记完了，这底下一共记了十节。十一节，
后面记得更详细、
啊，这一下子跑来个荷兰人。
我就不明白了，他这儿在第四章十二节这个地方，他为什么把这个人又点出他是便雅悯人呢、
嗯？因为他是个便雅悯人嘛。但是为什么他是便雅悯人？
不是就可以说当日从以色列镇上逃下来一个人嘛？好、不好？
便雅悯。后来就是扫罗的族人，就是这里出来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
对呀、那他扫罗是。
当然，这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说怎么讲？因为这些事情是后来记的嘛。这个人大概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了，但是你还知道他是便雅悯的人。示罗是不是也在便雅悯的山地，还是在以法莲的山地？
又这个分地又忘，又不清楚。这个要去查一下了，
这个要去问小魏，每次这些问题都是他在打。
这个在我得看地图才晓得。
便雅悯山地至少是离得不远的。那这个人，这个便雅悯从镇上逃跑，他往哪儿跑呢？他是特别往示罗跑。
他打仗应该是十二个支派都上去了吧？
难说，不知道，他没讲清楚。但这个人以及他这个人带来的消息以及他带来的结果呢，这是圣经要详细告诉我们的。这里面有几个顺序，第一个就是这里面你可以说几个镜头，这就是圣经这个啊记载这些事件的手腕之高啊，技巧就干净利落，是无以伦比。我一直觉得他这个最像现在人拍电影，在你心里面所给你的这个重点跟这个情节要比拍成电影要好太多了。读圣经胜过看电影，可是圣经的技法就很像现在拍电影的人，他们这个镜头的选择。先看见是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，那个镇在他后边呢，而且是跑过相当一段路啊，跑回到示罗。那他显然是有消息要来报了，不但是自己逃命而已啊，因为他们当初打发人来把约柜从示罗扛走，大家到示罗来献祭，所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地方。到的时候，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座位、自己的位上观望，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。哎呦，这话你看了有什么感想？我
显得这句话好像就是在他在说以利，应该是我想到的，以利为神的约柜担忧，好像以色列的百姓把约柜抬到这个营上的时候，以利好像不太同意，但是他好像也拦阻不了。
不太同意拦阻不了这个话就有点值得商榷了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不同意很难说，但是同意好不同意好，约柜出了会幕啊，往战场上去的，老以利心里面会不会担忧？会担忧啊，会担忧，因为这事情要出了差错，找谁算账啊？对不对？他知道这个神人来指他说话，就像你前面讲的，说不定他心里面是有点数的。其实他这个担忧，他是怎么个担忧法呢？
坐在自己的位上，
而且这是从会幕已经搬到哪里了？以利正在道旁，
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。以利有专注，
他以前我们看见他是在会幕里面有他自己的地方，他要么在睡，要么在坐，对不对？这次的椅子已经搬到大街上来了。他在自己的座位上观望，其实他看得见看不见啊？
老眼昏花了嘛，看不到。
他看不到，因为后来听见呼喊的声音，还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，他根本就看不清楚，眼目昏花。 但是看不明白还看，对不对？年纪这么大了，还不是在会幕里等，打个盹就算了。他真的就是没睡着，他就坐在道上，把椅子都搬出来，坐在道上观望，而且心里还为神的约柜担忧。你想这个人尽职不尽职啊？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服侍的榜样？
看着是很尽职。
那问题出在哪里？他很忠心的，你看他。他当初这个神人来跟他讲话，他也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啊。这么忠心的一个人，结果不动，往后一倒就没命了。这里边给我们看见什么？这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教训是什么？
我还是想说在约柜这件事情上，在约柜柜台出去之前呢，他这样的去尽职，我不是说他以这种方式或者说去拦住有些人的那种去尽职了，我觉得他那样做得好。但是他现在约柜已经抬走了，然后他这样做的话就好像就是无济于事一种。
这个无济于事还有什么意思在里边？难道那你说他难道应该就回去自己睡觉吗？
他这样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，然后这样我觉得他就是没有用的，就是徒劳的。
你所说的徒劳，我想你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一方面已经来不及了，另一方面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，就是像主耶稣讲的，谁是怎么样忠心，还有什么
有见识的，
有见识的仆人。你光是忠心是没有用的，而且这个说他是忠心呢有点言过其实，因为这个不是真正的忠心。他如果真的忠心，他早就禁止他的儿子这样做。他真的忠心，他就不会让以色列人把约柜扛出去。他真的忠心，他早就悔改了。神人也好，撒母耳也好，给他传了耶和华的话呢，他没有什么动静的。服侍啊，哎，假如主人叫你去开门啊，说你每天五点钟把门打开，那你就每天五点钟去，对吧？我听说这个你太太现在每天一大早把你揪起来陪他去走路。
以前是他六点半起，我七点起，后来我都六点，尽量六点起。我叫
你叫他起来还是他叫你起来？这跟我听的故事不一样啊。
我起来早的话就叫他，起不来早了他就叫我。
主人叫你去开门，你就天天去开门，而且五点钟叫你去了，你四点半就去了，结果到最后你还是挨了罚，怎么回事？
开好了吧？
你没带钥匙。你用的可能是错的钥匙，你光去，对吧？你门根本没打开，但你天天去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也其实也不是忠心，但尤其你是没见识嘛。钥匙错了，你不知道回去找主人，你去了，但是事情没办好，那不是一样吗？服侍主的人，你不能就是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，啊，我做了，我试了，他们不听，没用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管，我就继续做我所做的。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传道人？我们这很多啊。
这地方我肯定要遇到嘛。他不是不管，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说，这个弟兄姊妹他很有爱心的去做了一件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他没做好，自己可能要有责备，那别人就不能说什么。这就好像我就联想到保罗那句话，不是是保罗，那是彼得，你们有爱心也当有知识，
对呀，啊，忍耐也当成功，对不对？叫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
对，
你在这个职分上你要尽了，你不能说就是我的良心啊，我在神面前是干净的，因为我试了。你在北美很多的教会，他聘一个牧师来，那牧师跟大家闹不好，那也已经看着貌合神离，迟早他要走人了。那剩下的日子都是怎么样？那牧师他到点上班，他就往那一坐，他什么都不管你，该讲道讲道，该洗礼洗礼，行礼如仪，到时候我就走了，我就走了，我做了，真的不是很美的事儿了。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是谁呢？我们的罗德哥哥，对吧？
罗德哥哥，
我们常常看看这个圣经讲的，就是他坐在他的。看见索罗马的情况，他的这一心就天天伤痛，这到底是一件好事呢，是一件不好的事呢？首先你要去索罗马是你自己选的，然后呢亚伯拉罕把你救回来，你还不跟他，
还坐那儿，
你的妻子女儿都在那个城里面陷着走不了，光是坐在城门口天天一心伤痛。当天使来的时候你的表现也很好，但是就是整个这个城的灵魂来说，不能说是一件可圈可点的事儿。
对，
我们不是说我们能做得比他好，要是我是他的话，那早就变成索罗马的一份子了，啊，与喜乐的人同乐嘛。 但是这些事情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，以利和当时的罗德有一定的类似性。约柜你没好好服侍，儿子不听话，你也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。现在呢，约柜出去了，你光坐在道上，睁着两个看不见的眼睛在那观望，心里面又为耶和华的约柜担忧。我觉得他记这个东西的这个警戒性啊，远远要超过他的榜样性。他特别把这个事情记起来，要我们明白什么？就是你前面所讲的，已经无济于事了，你也没办法挽回神要审判你的心意，你更不可能因为你现在这样的表现呢，给你自己加了这么几分，不可能的。
你这样做在神那边也不肯定是不会给你几分。
对整个的大局来讲，无济于事。那当然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没有谈过的，就是有的人他的服侍他是因为内疚，他是因为内疚他就服侍，他可能有一些应该去认的罪没有认。应该去挽回的事情没有去挽回，他自己在从前一定的事情上有责任，而且这个责任呢今天还活生生的扛在他的肩上，可是他不去把那件事情办好了，他只是自己加倍的服侍，做善事也好，服侍弟兄姐妹也好，传道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他不停的去做，因为他心里面他觉得有内疚，这个内疚是一个很大的服侍的动力。
这边我们这边好像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你让他去聚会啊什么的，去听到啊，他不愿意，他愿意干什么？我愿意去那，我不听到，我也不做那祷告什么的，我愿意去做饭，
我去做，
对，我愿意去扫扫地。
那当然有一个可能就是说，就是扫扫地、做饭呢、还比出来呢还比听到开心。
是。他就是说他就是说有些时候他自己会认为我不配坐到那儿，就是我就最近离神太远。
你们这方面的讲究倒是真多啊。我们这边比较多的情况就是说，身上明明是有照的人，主在他的身上有心意，他自己呢有很大的挣扎，他又放不下，那他就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弟兄呢？变成一个很服侍的弟兄，可你要再叫他往前走一步他就不行了。那这样的情形也是挺多的，但是咱们别把话扯远了，这底下的记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。首先那一个人跑进城了，他一报信呢，和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，哎呦，从他报信到和城的人呼喊起来，这个过程你可以想象吗？是大概是怎么个过程法？
这个便雅悯人报了信之后，全城的人不都该哀哭的嘛？为什么都呼喊
呼喊？当然也有哀哭的成分在里边
啊。
因为首先他这个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这不见得是跑着跑着衣服自己裂掉，而是他跑到城门口的时候把衣服撕了，把灰洒在头上，就是他们那是以色列人的这个，像约伯也是这么做的，
悔改
或者是有恶信了，有坏消息了，他们是这样的，所以人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情势不好呢，当然人家就问他了，就他一个人一讲，然后这个话马上就往后去传了，被杀啦，约柜被掳啦。那老以利他是坐在路上，这个路上呢到底是在城里边的路上城外面的路上很难讲，但是显然当这个人跑靠近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往那儿去了，老以利还坐在椅子上，他看不见听不见嘛，别人都知道的比他早，他最后才知道。这个很像什么？以前我们讲过了，
很像，
这很像前面的哪一件事儿啊？
耶和华向撒母耳显现的时候，他
不是啦，他的两个儿子做了种种的坏事，以利怎么知道的？记不记得？
好像有啊。
以利都是后知后觉，他是听别人讲的。你们风声不好，五儿啊。
听见他两个儿子，
所谓听见就是别人告诉他。他这个老祭司有个特色，你看到了最后一刻还是英雄本色不改，
听见呼喊的声音。
他这个坐在这个位上已经坐了很久了，那你就是坐在这个位上眼睛又不清楚，那你总是最后你才知道消息，民众有什么状况，儿子有什么恶行，你啥都不知道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老是坐在你的椅子上，你身体肥胖又沉重，眼目又昏花，那你就只有坐在那儿了。你越是坐在那儿，你就是越是变成这个状况，羊群的景况，百姓的景况，儿子的恶行，嘿嘿，你通通是都不晓得，都是到最后你才知道。
圣经在给以利的两次描写当中，以利好像都是做的。
他真的是这样，你看从哈拿开始祷告，他就搞不清楚哈拿是在干什么，他就打一顿官腔就算了。
对，
这个对我们服事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警戒了，这是一个反面的教训。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？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要熟知你羊群的景况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坐着呢。
这有吗？
这小卫不在，要不然他马上帮我们 search 一下。
这话好实在。
好吧，穆文，那我们就今天暂时停在这边，下回再继续来看这场电影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